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人不会为一个已经拥有的东西多么憧憬啊！
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另一个世界。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存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上我们又开始迷思三人组了。我们先打招呼，你好，五月。
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还有阳光，你好。
你好 ，Helen 好，五月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我们迷思组呢，其实我们的题目呢，走走停停的哈，有时候想到什么就赶紧来迷思一下。上次呢，阳光本来都说我们讲完了侍奉的迷思，我们是不是聊一聊牧师的迷思啊？哎，结果牧师迷思还没准备好呢，我们又想聊天堂的迷思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聊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不要那么专业的概念，我们就聊一聊关于天堂。关于天堂这个话题或者这个主题的迷思其实蛮多的哈，而且呢，关于天堂这件事情，好像不管你是信基督的还是信别的什么教的啊，只要是宗教人士，好像他们都会给你说有关于天堂的哈，感觉上好像大家都要去一个共同的地方，就叫天堂。所以呢，用天堂来弥合所有宗教的裂缝呢，好像是今天所谓的这种宗教世俗化的一个趋势吧。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话题扒拉扒拉开，我们好好来聊一下，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天堂？在天堂这个命题上，我们有多少误解？还有多少错误。好，说到天堂啊，我们还是要来瞎掰一下。我自己对天堂最大的感受哈，就是没信主前一说到天堂，我脑子里首先出现的就是动画片孙悟空大闹天宫里面那个玉皇大帝待的地方，
就是天宫嘛。
对，天宫。所以说当我接触到圣经里说天堂的时候，我脑子里冒的全是天宫，甚至当有人说上帝的时候，我呢搜索了一下，我的脑子里面能够对应上的符号就是那个玉皇大帝带着小门帘儿啊，这就我的。
这个不仅是你是这么做的，景教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结合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所谓不是非常清晰的民族的。也谈不上信仰了，有神话传说了，有一些宗教信仰。对对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反正你要给我说天堂，我也是容易想到天宫。我不知道五月能想到哪儿。
我想到什么，我在一开始 Helen 在介绍的时候就说这个天堂这个命题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世俗一个融合点。其实我倒觉得呢，不只是宗教之间的一个融合点，而是非宗教、非信主的人、无宗教的人也常常喜欢用天堂这个词。因为我们就有一个词嘛，大家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在我们的古老的文化，我们总是把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东西，无论是吃的也好，去过的地方也好，怎样是觉得他心里最美好的，就把它命名为那个是天堂所在。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天堂这个词还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挽联上最多，或者说那些特别是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你们有没有看到，当有一个人过世了，无论他生前信不信上帝，无论相信不相信，这个时候用的最多的都是天堂里走好，天堂怎样怎样怎样。
对，天堂里
没
有痛苦，
车来车往。
对对，如果这个人是车祸了，那就是天堂里没有车祸。如果这个人是生病死的，天堂里没有病痛。
是的，
对吧？实际上天堂这个词呢，无论他信不信，人都有一个对天堂这样一个地方有一种向往在里头。
是的，
人也都盼望哈，盼望这个地上这么痛苦的人生结束的时候，能够进到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就是完满和圆满的一个地方。
对， 这种圆满和美好呢，人们往往把它当成一个客气话。人们对于笃信的东西往往不会拿来跟你客气，他拿来客气的东西往往是人们心向往之，他也知道没有办法确认的。比如说祝你长命百岁，祝你万寿无疆，这些明明都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他也知道他不一定能看得到，对吧？那么我也在微信朋友圈里头有时候看到同学的群里啊，朋友的群里啊，就说啊某某老人去世了，然后大家就会说啊天堂里没有病痛啊，啊天堂里没有苦难啊。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句话不敢说，说出去会被打死，就是说确实天堂里没有病痛，天堂里没有车祸，但是天堂里有你吗？就是这个天堂你死了以后会在天堂里吗？这个反而没人敢去讨论，总是在说啊天堂里没有什么，其实人们总是觉得哦，我们就觉得你一定去天堂了。尤其是我们看到安慰一些人的时候，就是说啊妈妈去天堂了，爸爸去天堂了，如何如何，我们会看到经常人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来安慰自己。但是第一，他们笃信吗？第二，他们有没有认真的去考虑过他们之后到底在哪里，他们死后到底在哪里啊？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讨论一下哈，就是人们嘴里说的、心里想的，或者不管是他信不信的哈，就是一句客套话也好，这个天堂到底跟我们圣经上所说的天堂有没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刚才五月说，好像海伦说了一句，这个这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融合点。不是，我不是说它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融合点，我是说很多世俗的人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能拯救我们，最后我们会进到永生。他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哎呀，对的对的，佛教也说的是这个，今后也要到天堂，然后道教或者什么别的宗教都会给你个最美好的一个地方，好像觉得这就是宗教大同了哈，融合了。其实不是，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之所以独特，之所以我们说是就是这么的独断的说我们是唯一的，就是因为我们信仰里面的独特的地方。好，那我们就来在天堂这个命题上，我们来展开我们的迷思三人组的分析吧。那先给第一个迷思哈，其实第一个迷思呢也是刚才我们讨论了的，就是很多人嘴巴上说希望有天堂，希望谁谁谁天堂里走好，但是真的有天堂吗？这就是我们要辨析的第一个迷思，真的有天堂吗？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我刚刚信主以后呢，有一段时间是对圣经对神的道很渴慕的，然后就是去圣经里去找那些很有哲学的东西，以及和人生啊和这些东西都套用起来。我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狂妄的话，我说天堂对我来说就是一把塑料花，虽然很漂亮，但是它不真实，它没有生命。我信主不用把天堂作为一个完全确认的东西，我就可以信了。在后来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慢慢的才体会到，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扎根在天国，是扎根在我们自认为的，就是在世界的这一套东西上的话，自认为的自己的所谓的体系也好，自己的所谓的逻辑也好，那么这个根是不够深的。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扎根在天国的话，一旦这个世上有些风浪，我们的心里起了波澜，这个树它的根基就不稳定了。所以我认为天国不仅仅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美好，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它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信心扎根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天国不仅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对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
对，刚才阳光你拿你自己的例子来说哈，让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带我信主的这样一个姊妹吧，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她看上去呢，她传福音也蛮认真的，也蛮追求的。但是当我已经后来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有一次就跟她在分享，就交通的时候就说到这个事情，说人的永生啊，要不要进天堂啊？那她回了一句话，其实当时让我蛮吃惊的，我倒是记得，她说。 哦，那个事情是将来的事情了，太远了。我现在之所以信主，就是因为我有三个孩子，他有三个小孩嘛。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我就希望他们现在这一生都好像很好，安全无虞，不要受到任何的试探啦，不要受到任何的危险啊。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当时冲击蛮大的。这就回到刚才阳光说的，如果离开了一个天国永恒的盼望的话，其实这个根基是蛮浅的。
嗯，
刚才海伦一开始就问到这个问题，说有没有圣经基础呢？其实圣经基础是很多的，按照圣经上明显的关于天上的教导是有的。最明显的一段经文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当耶稣要升天，在离世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说的一段话，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面，然后说，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地上的地方嘛，是他到一个天上嘛，所以说，那这里面我的理解，这个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天堂在圣经里面多处可能没有完全用天堂这个词，但是是用了天上。我还有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最明显的就是主导文，耶稣教我们祷告，大家都会背主导文，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从英文的话，他这个天上的父，那个就是用了一个天堂的这个单词。
对对，刚才我们大家都在提天堂，天堂这个词哈，如果严格的意义来讲，我们真的要来辨析这个词的话，我们来说哈，就是天堂这个词确实是异教的。我看到一些资料说是引用的是佛教的一个概念，天堂的概念。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家慕道朋友或者刚信主的朋友一说到天堂，可能脑海里就像我当年一样，不知道脑子里出现什么形状哈。但是在圣经中呢，有38处经文是提到了天国，还有46处经文提到了神的国。那另外呢，有2条经文是提到了天堂，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我们说哈，中文圣经是翻译过来的，那这两条有提到天堂，特别就这两个字的地方呢，这个一个是在希伯来书，一个在彼得前书呢，就是和本翻译成天堂。但是它如果是在别的比如说什么新译本呐、或者当代译本呐、还有思高版本呐、它翻译的都是天上或者是天这样的词。所以我们如果从英文圣经中来看呢，圣经中的天堂有很多名字了，比如神的国啊，比如说我父的家，还有天上，还有我父的国啊，这些其实都代表着跟天堂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也是对应着我们中文中所说的天堂。
对，所以不管怎样，我能不能把它借用那个有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史包尔，他对整个天堂特征的一个总结啊，他说了有5点。这哪5点呢？第一个就是说，天堂里面没有任何会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东西。第二个就是，天堂是一个没有罪也不受罪影响的地方。第三个，天堂是享受基督直接同在的地方。第四，天堂的福气就是包括能跟神面对面。第五个，就天堂里面永远享受神赏赐的地方。第六个是地上没有任何知识与经验能够影响我们将在天堂享受的丰满喜乐。那从这6句话总结来讲，第一就是天堂不是一个人想象当中的一个词，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存在，是一个地方，它有上面的特点，并且这个地方是在圣经里一再一再用不同的词，天国也好，神的国也好，天上也好，这些词去把它加以描述的。
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迷思呢，就是在澄清天堂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概念哈。刚才五月也在说，我也在说，我还是要强调天堂很重要。为什么说它对我们很重要呢？ 因为它牵扯到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生命只在这个世界的这有限的几十年里存在，在之后就不存在了的话，那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体系就是完全扭曲的了，就不存在上帝，也不存在其他的东西了，对吧？这是一个重要的第一点。重要的第二点，刚才五月说的这位神学家对天堂的一个描述呢，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神学描述的方法。就是神学描述的时候，我前两天在跟 Helen 也讨论过，他往往是用否定句，他说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最后他非常谨慎的说他认为是的那一部分。因为他说的那个是的那一部分，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天堂其实是圣经给我们留的一块很大的奥秘，它并没有完全的告诉我们它多大多长多高多宽，它也没告诉我们它在哪个位置啊，它是怎样的一个形式存在。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这样去定义它，它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它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确定的，这个东西是天堂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永远与我们的神有关。他那个里面可以没有这个，可以没有那个，甚至有可能没有你我他，对吧？但是上帝一定是在那里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对一个生命来说，天堂是有且确实存在，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我们进到下一个迷思哈。下一个迷思呢，就是一个陈述句了，让我们来听一下。说天堂就在人的心中，当人的心里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达到一种美好的光景的时候，他就是身在天堂里。
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是上一个题目的延续。因为他还是把它定义在一个天堂是一个主观的愿望，是一个心理的感受，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他没有跟永恒的上帝连到一起，因为他说按照这个迷思，他其中有一点，当人心里有一种不可言语的快乐，那这个快乐来自于什么呢？我看到一场球赛好的无比，我喜欢的那个队赢了球，我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愉悦的状态，那个是不是就在天堂里呢？如果用这个呢，未必把这个天堂跟我们所说的天堂相差的太遥远，太遥远了。你想，每一个人啊，他对快乐的阈值都不一样。
对，
有的人吃一顿饱饭就很快乐。
对，
对吧？有的人呢，可能就要一身名牌，他就很快乐。那也有的人，他物质上很贫穷。按照我们的圣经里面的那个八福，你去看那个八福的每一条，都跟世界上的标准，那种福都是反的。如果用这个迷思里面来讲的话，那所有的信徒反而都不是在天堂了，而反而是这种地上的一过性的所谓的及时行乐，那种瞬间的乐就是一个天堂了。
我想这句话里面我们先辨析的这个天堂，这个天堂呢肯定不是圣经中所提出来的天堂，它可能还是自己，就是我们刚刚说人心所向，人都希望有个美好的地方，人都希望有一个舒服的感受的地方的那个天堂，它肯定不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要强调的神的国。我们刚刚说天堂在圣经当中更多的表达出来是神的国，是耶稣基督要带我们去的地方啊，就是这些。那天堂是有一个处所的，是有一个位置的，但是那个位置是不是在
我们的三维空间里面，
是不是在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看得见的这三维空间里面的话，我觉得就不
是
了。因为圣经特别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哈，将来有新天新地降临，现在所看见的物质的所有有形质的都会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都会被消化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反过来还有一句，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说啊，当耶稣基督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圣经中强调神的国代表神同在的地方，那很多基督徒就讲哦，天堂或者是神的国是我将来死了以后再进去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神的国今天其实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神的国的显现是借着教会已经显现了，神的国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某种角度哈，天国是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天国就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天国不是一个不可言喻的快乐，也不是一种什么光景，而是神掌权、神的话语，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话语，神的这种诫命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神的国就借着我们铺开了、我们也就进到神的国。
而且还有这一句话，我再看他这个迷思里面还有一句哈，天堂在人的心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实际上有点延续我们第一个迷思了、这里面把天堂作为一个主观的感觉而不是客观的存在。第二个呢，这句当中还带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天堂啊是不持久的，是有条件的一个暂时的状态、因为什么，他说当你达到某一种快乐的时候，你就在天堂里。换句话说，下一个时间里面，你离开了这个快乐，你人又从天堂里掉出来了，对不对？
是，我觉得我们说的这个迷思呢，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解构一下哈。如果说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在这个世界里，他被情感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感动，然后他感觉无比的美好。如果说这就是天堂，这个我认为肯定是错的，因为天堂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质，就是神在那里，那么它一定是无比洁净的。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带着全身的罪，你是不可能与神同在的。所以这个的感受就是这个第一个，我们说如果你与神无关的东西，你都不能够称为是天堂，起码不能是我们今天我们几个人讨论的这个天堂的概念。从第二个来说，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感受呢，就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候就是天堂呢？刚才呢五月也用了一句中国的言语说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这个其实人们是把美好做一个寄托。但是呢我们往往说神赐给我们的国是从这个地上开始的，那么当我们被圣灵大大满足的时候，当我们在和主深深交通的时候啊，那我们处在一种与主同在的巨大喜乐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天国。但是这只是我们能够知道天国的一点点感受。我觉得与其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天堂了，不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尝到了天恩的滋味，尝到了天国的滋味。所以说它不是完全对等，它是有那样的影子的。我刚才也在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我之前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是很幼稚的观念，认为天堂是一把塑料花呢？这个可能和圣经的描述真有点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啊，它是这样描述天阶的哈，他说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个门是一颗珍珠，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我相信当时人们用这些东西来描述天国，当时这些东西就是人眼里最好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
对，
但是这些东西明显对我们目前现代人来说呢，它就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反而让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真的那就是天国的话，我觉得它太冰冷坚硬了，是吧？我觉得我并不是非常向往之。那我们后来也知道启示录它并不是一本叙事的一本书，对吧？它是一本预言呢、它有很多的借代比喻，它也有很多的隐语，所以说可能是这样的描述呢就太具象了，就它太具象的时候也会让你一下子就局限住你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哥林多前书的那句话说得好，他就是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每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中对天国还是充满了渴望的。因为什么？因为这真的是我连想都没想到过。那我们知道金银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我们想到过的，甚至是我们看见的，我们拥有的东西，对吧？人不会为一个已经拥有的东西多么憧憬呢。
对，我想说回来哈，其实我们为什么会不管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地上的人都会充满向往的去向往天堂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个地上生活的这种虚空，还有无奈，还有这种失序，还有种种的这种
痛苦和不如意，
我们叫悲惨，对，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嘛，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好像不是为这个世界生的。
对，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追思礼拜，然后参加完这个追思礼拜之后，给这个追思礼拜做摄像师的那个人，他来跟我聊，他说我是一个给很多的葬礼做过摄像的人，但是我在你们基督徒的这个葬礼上，我看到了希望，我在其他的异教的葬礼上，我看到人们只能声嘶力竭，毫无指望的往死里哭。在你们这儿，我看到你们哭了，我更多的是看到你们笑了，我更多的是看到你们在期望，你们在等待，你们在说我们还有重聚的那一天，也就是天堂，是神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重聚的地方，所以它必须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是的，就像 C.S. Lewis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渴望，不是这个世界所能满足的，那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为了另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天堂这个命题真的是能激动我们的心的。如果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没有向往那个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向往那个我们本来就是为之而存在的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的话，确实基督徒过得就比较乏味哦，基督徒的生活。好吧，我们不说那么多了，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那关于这个美妙的美好的天堂，我们还有一些话题要继续聊，那我们就等下一集咯。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